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5月6号，公元2007年6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在拉萨展开新一轮控制宗教活动，比利时部长因为支持西藏被中共拒发入境签证，中共为奥运火炬传递，在藏修建珠峰公路，新西兰大赦国际要求政府关注西藏问题，人权观察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履行职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当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之日来临之际，中国政府进一步在西藏各地加强对宗教的控制。日前，当局在拉萨市禁止藏人买卖经幡，并强行关闭销售经幡、藏香、风马等佛事用品的店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忍清根据境内可靠消息来源报道说，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禁止藏人供奉和私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同时在各寺院和农牧区加大展开爱国爱教运动，并强行要求僧俗民众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年的7月6号是达赖喇嘛的诞辰日，中国政府在这时通常加强警戒，严禁藏人举行任何卫丧，在山上悬挂经幡和抛洒风马等祈愿佛事活动。消息证实，在今年的达赖喇嘛诞辰日来临之际，中共当局已经在整个拉萨城市发出禁令，不允许藏人出售和购买经幡。拉萨城内很多出售经幡的店铺被强行关闭，当局还将每个店上写有西藏或者雪域西藏文字的门牌取下，要求删掉。拉萨市民只能到乡村买到经幡，并悬挂在乡村附近的山上，为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进行祈愿。消息继续指出，通常中国政府在佛教节日前夕都会采取控制手段，阻止藏人举行佛事活动，并禁止藏人前往其他地区，同时以惩罚的方式禁止学生和工人以及公务员等参加佛事活动。当局还加强在西藏边境区的防范措施，以全面抓捕途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逃亡藏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比利时文化部部长因为支持西藏问题被中共拒发入境签证。根据比利时媒体消息，一向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比利时弗朗芒文化部长贝尔特安谢斯已经预定将在本月底前往中国参加与中国合作的弗朗芒与中国文化展，但是中国当局拒绝给贝尔特谢安斯发放入境签证，他将无法参加由比利时王储菲利普出席的官方开幕仪式。菲利普王子将于本周五同一个代表约有300家公司和3个部长的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届时还将有36人组成的记者团前往中国报道王子的访问行程。菲利普王子的行程将包括参观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及同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比利时《每日晨报》报道说，比利时弗朗芒文化部长贝尔特·安谢斯被中共拒绝发放入境签证的原因是，在今年5月初，贝尔特部长向中国驻比利时表示，在有关棘手的西藏问题上，他不会保持沉默。此外，他还强调，他将在中国举行的官方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提及西藏问题。之后，中国当局寄给贝尔特安谢斯部长一本书和几个光碟，内含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不过这些没有改变贝尔特安谢斯部长支持西藏问题的心， 并决议要声援西藏，因此中国当局立即表示他将不能获准入境中国的签证。仅在一周前，比利时弗朗芒文化部长贝尔特·安谢斯针对没有获准同菲利普王子一行前往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决定从他的办公室派遣一个代表团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中国出席展览会开幕仪式。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为奥运火炬传递，在西藏修建珠峰公路，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中国政府为了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西藏珠穆朗玛峰，目前已开始修建通往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公路。根据英国 BBC 消息，这条全程约108公里的新路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之一。届时运动员将会循这条公路跑向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这一工程需要1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在4个月内完工。对此，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目前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游客与日俱增，修建的公路将有助于这些游客以及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消息指出，北京奥运圣火将从希腊传进五大洲的20个城市到北京。对于奥运火炬经过西藏珠峰传递路线，曾引发了国际社会和流亡藏人的强烈抗议。另外，今年4月份，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副主席丹增多杰和四名美国支持西藏人士在藏尼边境珠穆朗玛峰登山基地附近的山上悬挂西藏国旗，高举用中文和藏文书写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西藏独立2008”的横额，并大声高唱西藏国歌，展开了抗议奥运火炬传递西藏的活动。其中一名示威者还身穿印有奥运火炬不要进入西藏的衬衫。之后，四名活动人士遭到了中共边防军警的拘捕。这次活动的有关录像带向外界透露后，引起了国际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与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大赦国际新西兰奥特雷昨天星期二发布新闻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持续压制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声明要求新西兰政府关注西藏问题。本周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新西兰的访问之前，大赦国际挑战新西兰政府，以表明他是通过一个真正的外交努力来解决西藏人民被中国政府严重迫害的问题。声明强调，新西兰政府代表以什么身份会见达赖喇嘛，必须要提及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的迫害，特别是结合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刻。大赦国际活动负责人加里雷斯表示，新西兰政府在同中国展开商贸合作之前，应该闭上眼睛认真思考中国当局违背藏人和非藏人意愿的侵犯人权恶行。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让新西兰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表明其致力于提升人类人权价值的立场。达赖喇嘛经常对中国政府对待西藏人民的行为提出谴责，并与最近提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镇压西藏，那么西藏的文化和语言将会在15年内消失。加里雷斯说，许多藏人包括僧尼因为宗教信仰表达意见继续遭到中共的拘捕和监禁。藏人通常继续被严重限制他们的各项权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对藏人的就业歧视继续存在，中国当局还过度使用武力用来对付遭压迫的西藏人试图越境出逃。大赦国际新西兰奥特雷昨天星期二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举例说明中国政府在近期侵犯西藏人权的行为。声明说，在2006年9月，目击者看到中国边防巡逻队向试图逃亡尼泊尔的一群大约70名手无寸铁的藏人开枪，有2人被证实死亡，至少有25人被羁押。据说当时被捕的藏人经常在遭受盘问和橡皮棍以及电击棒的殴打。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因为对中国的治藏政策提出质疑后， 他的博客数次被当局关闭。苏纳也布是一名僧人，因为当局在他家中发现私藏有达赖喇嘛的录影带和其他敏感文件，在2006年年中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西藏安多的简谦和其他四个僧人因为在2005年2月出版刊物，其中登载了诗歌，文章被当局认为是涉嫌政治敏感性内容，对他们判处两年到三年的有期徒刑。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履行职责，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在美国的人权观察与本周一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自去年六月份取代人权委员会以来到现在，改善人权方面没有认真履行其职责。人权观察表示，非洲和亚洲国家如古巴、俄罗斯、中国在幕后策划削弱人权理事会的力量，这些国家只把矛头指向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行为，从而转移了人们对世界其他出现问题地区的关注，例如苏丹和津巴布韦、中国、俄罗斯。人权观察全球委员主任佩奇西克斯向美国之音表示，致命的打击不仅是来自那些想重视监督人权的国家，还与那些捍卫人权的西方国家有关，他们应该在人权组织内发挥积极作用。希克斯说，人权理事会是一个新的机构，需要时间使它更有效地运作。希克斯说，谴责一个国家迫害人权的劣迹可以说服这个政府改变原先的做法。美国在人权理事会成立以后一直对人权理事会表示怀疑，并拒绝加入新的人权理事会。对此希克斯表示，如果美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改善人权方面变得更有效力。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顾中共代表的极力反对，最近通过一项新的法规，规定所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经常就自己的人权记录接受检查。虽然中国要求人权理事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同意之后才能对被指控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特别调查，但是现在新的法规规定只需要国办赞成即可展开调查，并规定联合国专家对世界范围的侵犯人权现象作出报告。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联合国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公元1949年，红色中国政府的军队开战对西藏的侵略，西藏政府便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帮助抵抗中国的侵略。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和印度代表提出了由于中国对西藏的侵略正在加强，所以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的意见。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也持有中国派兵进入西藏时纯属侵略行为的观点。此前在公元1959年和1961年1965年联合国的大会上有明确的表现。在这些会议上，菲律宾政府的代表指出，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于1950年侵占西藏时，西藏还没有处于任何外国的统治之下。菲律宾政府的代表还说，中国对西藏的侵占是已经产生或正在出现的所有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中最恶劣的劣政之一。尼加拉瓜的代表也对中国的侵略西藏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指出，在美洲自由成长的人们对于侵略，特别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行为时深恶痛绝的。泰国代表声明，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中国对所谓西藏拥有主权之说，美国政府对中国侵略西藏进行了谴责。爱尔兰代表也指出，西藏在1000年或2000多年的漫长时期内和与会的各成员国一样拥有自由和自主管理的权利，甚至被与会的许多国家要高过前辈的拥有自主和自治的权利。在这些联合国的讨论中，支持中国立场的只有红色集团的各国政府，从而各国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正式发言中已经明确地表明，中国政府所谓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